中共军事演习，习近平另有目的，太子党话要亡党。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在俄罗斯买20套豪宅，传媒爆柯文哲案出现重要证据。再有学者挑战习近平揭中国经济真相。新加坡华侨银行清退中国用户，统战网络红人台湾阿公月入20万。台已派韩国瑜出席川普就职典礼。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2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亚太局势相当不寻常，中共不宣布军事演习，但就已调动数量空前的军机军舰包围台湾。现在国内各种危机爆发，连太子党自己亦都喊就快亡党。习近平是否会突然由训转战，用台海战争转移国内矛盾，事关全球安危，备受关注。台湾军方说，共军在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之间部署惊人数量军机军舰，规模足以阻止其他国家介入。同时11号出动64架次共军机舰四面绕台，规模是1996年以来最大。台军正密切监控共军动态。中共这一次做法反常，坚持不宣布军事演习，出动军力规模空前，部署范围亦超纪录。习近平究竟有什么打算？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吴失智认为，中共不明讲是因为心里面没有底，亦会令最近的统战工作失效。他说，尤其美国此时此刻正是在政权交替的阶段，我觉得中共是这一次看来是进行军事演习的动作，但又不敢明讲。其实某个程度上亦有考虑，在美国的这样一个政治变迁的过程当中的一个自我约束或顾虑，还有另外一个面向可以来谈。因为近期两岸之间相关的无论是互动或者是交流频率其实亦是几高的，亦就是北京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要挑衅台湾又忌惮美国，要对台湾统战，又只能够就赖清德总统出访摆出凶恶的姿态，否则对中共内部亦难以交代。至于共军会不会有分转战，吴失智判断习近平目前不敢。他说，因为第一个，习近平现在所面临的国内问题其实非常复杂，社会经济的不稳，再加上军队的问题，而且外界一直都猜想习近平对于军队的掌握度其实不够。第二个，目前的国际形势，假设习近平想要借由训来转战，或借由演练来转战，这个是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对区域稳定的立场。这样中共可能必须面对外部制裁或者是民主国家的反制。我个人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之下，这样的可能性是低的。时评人陈破空认为，习近平可能冒险攻台，就好像邓小平1975年通过对越战来捉兵权，习近平想通过攻台来稳定军权。另一个可能是习近平病重，他上个礼拜视察瞬息支援部队时的样子潮水，眼睛红肿，不排除他要趁最后这段时间攻下台湾。台湾前国大代表黄鹏浩认为，由中共划7处空域保留区及海上部署来看，共军不似是练习攻台，更加似在这里演练保卫上海。黄鹏浩11号在自由时报发文说，中国在地形上明显东低而西攻，就好像一只侧躺的熊猫，将最柔软的腹部暴露给美国的第一岛链。中国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的东南地区，正好都是这个远腹上，而位于长江口的上海，就是远腹最脆弱的土瓷眼，是战略上无险可守的最脆弱地方。 就好似抗战初期淞沪战役，蒋介石派出75万兵力，血战百日，仍然守唔住淞沪一带。呢、这个当然亦喺美军反制中国嘅战略规划中。2021年4月，北京嘅南海战略趋势感知计划公告话，美军驱逐舰马斯廷号经过东海海域时，特登喺长江口露面，针对性明显。王鹏后话，美军军舰故意喺长江口亮相，就系提醒中国，如果引爆战争，连自己嘅上海都保唔住，仲奢谈乜嘢武力统一台湾？王鹏后分析话，上海与日本九州岛最南边的佐多峡在同纬度，距离冲绳美军基地只有831公里。如果冲绳基地部署提防武器系统，可发射射程2500公里的战斧导弹，这样不单止涵盖上海、汕头，甚至覆盖三峡。如果中共冒险开战，上海确实可能不保。这一点太子党刘源在给习近平的信里面写得很清楚。近日北京官场热传刘少奇之子刘源上书中共党中央，而且这封信沿用翟秋白被国民党处决前留的遗书的名字，叫做多余的话。袁鸿兵十号对韩中国透露，刘源在信中说，十八大以来的系列政策令中共面临颠覆性的危机，川普上台后，中国很可能回到文革时那种物资极匮乏的票证经济时代。现在和以前不同，如果发生经济大危机，必引发巨大的社会动荡。目前晒官事件越来越多，就证明社会危机蓄势待发。刘元仲谈到，官心和军心不稳已经成了政治危机。他最后谈到台湾问题，说统战工作已经彻底失败。另一方面，在解决台湾的问题上，舆论宣传的功拉得太满，没有给自己留下回旋余地，所以军事解决台湾问题就成为不可选择的选择。但战争一起，由东北到西南的中国沿岸经济命脉会受重创，甚至被完全打乱。这样经济危机、失业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相互激荡下，中国共产党执政危机，甚至是亡党亡国的危机，都可能成为事实。叙利亚启动权力移交，同时原总统巴沙尔带着他的英国妻子和3个已成年子女躲在莫斯科，打算开始新的奢华生活。每日邮报报道说，美国国务院估计巴沙尔家族带着20亿美元财富逃到莫斯科，他们近年来是斥资超过4000万美元在莫斯科买下至少20套物业，其中在莫斯科知名的首都之城双子星大厦，巴沙尔有18套豪华公寓。双子星大厦距克里姆林宫只有4公里，是俄罗斯顶级富豪、政府部门、5星级酒店和跨国公司所在地。这些安排显示，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家族早就计划将俄罗斯当作避风港。不过《卫报》专栏作家玛丽娜·沙德十号发文说，巴沙尔仓皇认输，害到俄罗斯不见了在叙利亚的无比重要的军事基地地网，这个可能激怒普京。叙利亚巴沙尔可以安慰自己在莫斯科很安全，但等他将钱用完，说不定就会被送到西伯利亚或者海牙，或者被一杯茶拿了命。巴沙尔家族60年的独裁统治在不到2个礼拜内就彻底崩溃，预计将改写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分析人士说，目前就判断叙利亚未来的走向仲为时过早。不过俄罗斯、伊朗和中共确定是叙利亚变局的输家。路透社说，攻击中共在中东的野心大西洋理事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乔纳森·库尔顿说，叙利亚巨变说明大家高估了北京， 中共在国际上做的很多事都依赖于同盟国的支持，而中共就无法支持他在中东最大的伙伴，这个在很大程度上讲明了他们的能力。十号，反政府军支持的穆罕默德·巴希尔已经被任命为叙利亚拯救政府临时总理，任期到明年三月一号，主持政权移交。台湾镜周刊十号报道话，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京华城政治献金案有重大进展。报道指出，柯文哲案最大突破口不是先前报道的 USB，而是一个容量更大的行动硬盘，硬盘被放在柯家不起眼的角落。八月三十号，检察机关调查上门搜查时寻获，其中除了记载小审1500沈庆京等收贿证据，仲有未被揭露的八张巨额支票的影像。硬盘最后一次登入是去年十二月。地检署及廉政部门依次掌握金流，不法金额累积已过亿元。检察机关调查要求柯文哲作出说明时，柯文哲睇到证物，先停咗一下，之后表示我唔想回答。台媒认为，由于柯文哲面对不利证据，拒绝答辩，并曾经拒绝出庭，法院十二月底之前会裁定继续羁押柯文哲。柯文哲辞退党主席是迟早的事。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十号接受大陆媒体经济观察部专访时提出，中国低收入人群约占总人口的 65%， 亦就是约9亿人。李实还说，这9亿人的收入亦有较大差距，一部分人接近中等收入水平，另一部分相对贫困。目前文章已经被删除，这个不是学者第一次提出中国有9亿低收入人口。李迅雷去年曾经在第一财经发文指，研究数据显示中国月收入2000元以下人口约9亿6400万，只有 5% 的人口月收入超过5000元人民币，同时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只有1994年日本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文章一度冲上微博热搜第一，但一日后就被删除。11号，新加坡华侨银行开始清退中国用户的消息在网上引起轰动。由流传的银行通知看，华侨银行要求用户在12月15号前提供在新加坡的住址，或将户口指定为新加坡新资户口。如果12月15号前没有回复，银行会对户口设限，例如只能够存钱，之后关闭户口，另有一些用户被要求在12月31号前提供上述的住址等信息。这个意味着在新加坡以外的用户几乎不可能再用华侨银行的服务。华侨银行几个月前曾经大力推广远程开户，吸引大批中国人，现在突然政策转弯，令很多人措手不及。有网民说，同学的太太在华侨银行搞风控，说这一轮操作基本将前几个月用中国护照在 App 上开的户口全部关了，怀疑是中共政府施压。大家议论说，北京要封堵资金外流，出去的渠道一个个被堵塞。网络红人八滚近日推出中国统战纪录片，其中透露网络红人台湾阿公在中国有近百万粉丝。歌手陈柏源曾经被中共统战，现在反转与八滚联手拍片揭统战内幕。在节目中，陈柏源致电在厦门已入中国籍的跆拳教练李东宪，说自己想回中国发展。李东宪在电话中说，这边有很多做互联网的，你回来从政起步会很快，你现在还有百多万粉丝， 好似台湾牙工本事冇你咁大，一个月亦有二十几万。李东宪仲夸口话可以帮陈柏源向上面反映。据了解，台湾牙工黄文瑞系台北人，约六十几岁，曾经拍片话江西赣州系佢嘅祖籍，受压家乡土，勿忘华夏根。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洪敬富十号对自由时报表示，台湾社会主要关注年轻网络红人，其实阿公在网上已经活跃一段时间了，但显中共统战是全面针对台湾各年龄及阶层。洪敬富分析说，中共利用台湾阿公来诋毁台湾社会，例如说台湾老人活不下去，在中国可以找到机会等，营造台湾各阶层各年龄层都响应祖国的假象，阿公只是一个统战样板。台湾媒体透露，赖清德总统打算派立法院长韩国瑜代表出席明年一月美国总统就职典礼。台湾外交部已经向韩国瑜提出邀约。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话，由韩国瑜代表出席有三层意义，首先舒缓台湾朝野关系，其次韩国瑜是现任院长等级的特使，令台湾更被睇见，第三韩国瑜是民意机关立法院的院长，更能够展现台湾自由、民主、多元的价值。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